书法，假如时光能够倒退到半年以前，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写一篇和书法有关的文章。为什么想不到？我的字迹烂到国文老师看了会产生撞墙的冲动，我哪有什么资格谈更高深的书法？真的没有资格。不过呢，最近半年我参加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文化创意发展学习营，听到三四个老师总时数超过20个小时针对书法的介绍，让我对书法突然产生了很深刻的体会。是不是现在有一点资格谈一谈书法了呢？更何况我的钢笔字迹虽然烂，小学2、3年级的时候，家母却曾经逼我写过几次毛笔字。虽然说逼我，但是大概总字数也不超过30次。大概是我的领悟力不差，经过这几次的练习，国小4年级我曾经代表班上参加校际书法比赛，虽然没有得名，但也算得上当年班上书法的第一好手。之后从中已过数十年，我再也没有热爱过书法，或是更正确的说，我根本是讨厌书法。为什么讨厌？因为就我的感觉，书法就好像写字，它必须遵循一个严格的规则，字体的大小、笔画的顺序和位置，它都有明确的规定。再讲明确一点，传统中国书法可以分以下5大字体，请大家看我的文字网页。帖一是所谓的篆书，帖二是隶书，帖三是楷书，帖四是草书，帖五是行书。什么叫做写毛笔字？写毛笔字就是遵照前面的5大字体之一，你一样画葫芦，字帖怎么写你就怎么写，也就是所谓的临帖。什么又叫写得好呢？写得好就是写得像，你写的毛笔字和字帖的那个字非常的类似。现在重点来了，这个世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只要逼着我按照规矩做，我就会情不自禁的从内心深处产生一股厌恶感。讲到这，我们不妨跳开正题谈一谈画画。请仔细观察很小的小朋友，有谁不喜欢乱涂乱画？不管是画在白纸上、墙壁上、镜子上，或甚至被单上、床罩上，只要有空间，小朋友就喜欢拿了笔、口红、颜料在上面乱涂乱画。乱涂乱抹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画画。后来为什么不喜欢画画了呢？因为胡乱涂抹的结果会遭到大人的责骂、处罚，甚至痛打一顿。后来进入学校上美术课，就是照着某一个东西画，于是又有了画得像、画不像、画得好、画不好的这些差别。照着规矩做事已经让人够讨厌的，再拿出来公开比较，那更是令人讨厌。于是乎进入国中以后的学生渐渐就把画画视作畏途。不是这样子吗？这次在故宫上课，我曾经听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。有一个老师，他容许他的儿女在家中所有的墙面画画，不管画在哪里，不管画什么，他全都不反对。这个事情听得我是万分的惭愧。像我这种自认开放的父亲，有一次瞧见小女儿在洁白的粉墙上画了几个洋娃娃，气得我大声骂了她几句，像是你知不知道重新粉刷墙面要多少钱？你不晓得要画到纸上吗？后来呢，说起来真是令人难过，小女儿再也没有在墙上画过画。想到这事，如今我再回头看小女儿7、8年前在墙上画的洋娃娃，请大家参考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我还真是觉得很可爱呢。我当年为什么要骂她呢？为什么我不能用欣赏的角度去称赞她？就算她把全家的墙面都画上了洋娃娃又怎么样？我真的很后悔，也很自责。奉劝天下的父母，想要激发培养儿女的美感，以后绝对不要管他们画在哪里，画得怎么样。自我检讨到这，我们现在言归正传。正是因为要临帖，一笔一画都要照着写，让我对写毛笔字产生了反感。直到这一次在故宫上课，这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。多说无益，以下我们不妨来欣赏几幅字帖。还是麻烦大家打开我的文字网页，首先看帖六，看看这是什么字体。虽然看不太懂内容写的是什么，但是字形很美吧。再来看帖七，这帖字的内容不仅看得懂，字写的也很特殊，请注意它的圆角捺笔，再看最后签名的那一笔小字，多么的美啊。帖八，这个字够不够抽象，写得多么的豪放。帖九，这字是不是另外有一份味道，请仔细看每一个字，线条美不美？假如不信的话，请你往后看。帖十是我把前面字帖放大了一个字， 仔细看看这个算字还算画呢？再回头看看前帖的每一个字，看仔细哦，个个都美得令人惊讶。再来看帖十一，这幅字大小错综，是否另外有一番味道？帖十二，这简直就是像一幅画。帖十三，这到底是字还是画？帖十四，这是一个美工字，的确非常酷吧。帖十五，注意看这个里面字可大可小，位置也随便你放，可以说是随心所欲吧。帖十六，注意看这里面那个突然来了一个好大的字，只要配得好都是上乘之作。最后是帖十七，这是书法名家黄庭坚花旗熏人帖的后段，经仔细看字的墨色，它由右至左笔沾墨以后一笔直书而下，一直写到最后字迹都毛了。看到这一幅字，我就能够想象黄庭坚当年重笔疾书的场面。最后请大家看相片二，书法甚至可以像是拿拖把一样的在地上写，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字能够这样。相片三还可以写在墙上的。看到这里，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有以下的感觉。第一个，书法是一种线条画，所谓书为心画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，书法根本没有规则，所谓五大字体只是初学者的一个参考。第三个，实在说书法有什么规则，就是它最后呈现的画面要美。自从我懂得什么是书法之后，到任何地方如果墙上挂了一幅字，只要有闲，我一定会停下脚步欣赏一下。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，不是进一步接触和研究实在难以一窥其中的奥妙。最后要讲一则书法界的传奇故事，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书法家应该是被后人尊称为书圣的王羲之，可能是热爱王羲之书法的狂热分子太多了，至今流传在世王羲之的真迹竟然没有一件，很难相信吧。你谈我谈大家都在谈的王羲之书法，今日所有见到的字迹居然全都是摹本，也就是其他名家的仿制品或是拓本。所谓拓本，就是后人将字迹刻到石碑上，再从石碑拓印下来的纸本。真迹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讲一段传闻，你大概就猜得到真迹都到哪里去了。王羲之最有名的作品是《兰亭序》，那是他在半醉半醒的情境之下一气呵成的大作。《兰亭序》全文有324个字，凡是重复的字都使用不同的写法，其中之字就有20个，没有一个相同，每个都有不同的韵味。《兰亭序》历来被所有的书法家认为是最经典之作，有行书之祖以及天下第一书的美名。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称赞，第二天酒醒之后，王羲之对这件作品也非常的满意，他曾经重写了好几遍都达不到这个境界，因而感叹地说，此神助我，吾何能立志，也就是假如没有神帮助，我怎么可能写得出这种水准的作品。也因此王羲之对《兰亭序》十分的珍惜，把它作为传家之宝，一直传到他的第七代孙智勇。智勇年少出家，酷爱书法，此前将《兰亭序》传给弟子辩才和尚。辩才和尚对书法也很有研究，他非常清楚《兰亭序》的价值，把它视为珍宝，特别藏在卧室梁上凿好的洞里面。可是呢，《兰亭序》实在太有名了，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喜爱。他听说真迹在辩才和尚那里，多次派大臣前去索取，辩才和尚却始终推说不知道真迹的下落。李世民看应取不成，于是派了监察御史萧玉装扮成书生的模样和辩才接近。由于萧玉对书法也非常有研究，他和辩才和尚谈得十分投机，等到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了，萧玉才故意拿出几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让辩才和尚欣赏，并一再称赞这都是真迹，写得真好。辩才看完以后不以为然地说，真迹是不假了，但这不是最好的，我有一本最好的真迹。萧颖追问是什么帖子，辩才神秘地说是《兰亭序》。萧颖假装不信，说这个帖已经失踪了好久了。这个时候辩才才从屋梁上取下了真迹，萧颖一看果然是《兰亭序》的真迹，二话不说并把它强制放入自己的袖子里面，同时出示唐太宗索取《兰亭序》的诏书。诏书就是皇帝的命令，不听就砍头。变态这时候才知道上当，懊恼不已，一年不到就气闷而死。得到兰亭序的唐太宗真是爱不释手，甚至死了之后都指定作为陪葬品。 所以兰亭穴到哪去了？变成唐太宗的陪葬品了。